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讣告规格堪比毛邓，江泽民为何极尽哀荣。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国葬仪式将于明天，也就是12月6号举行。习近平为江泽民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悼念活动，讣告规格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不相上下。葬礼规模呢，比照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江泽民逝世呢，正值上星期中国各地出现矛头直指习近平的抗议活动之际。1976年周恩来逝世引发的四五运动和1989年胡耀邦逝世后出现的六四运动，一直是中共挥之不去的阴影。纽约时报撰文指出，习如何安排江的悼念活动，将是他在未来几周面临的又一个挑战，既要表达对江的敬意，同时呢，也要防止让他变成反习的象征性棍棒。那么习近平为什么隆重悼念江泽民？如何解释中国民间出现的江泽民情节？人民纪念的、人民怀念的是江泽民个人呢，还是他的时代？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如果你读一下这个中共官媒有关江泽民逝世的那份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你就会发现江泽民的讣告与当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规格不相上下，其葬礼和悼念规模呢，实际上直接比照邓小平。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于平博士啊，有人说跟从地位上来看啊，从地位上来看呢，这个江泽民跟中共开国领袖毛泽东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啊，好像难以比肩。况且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其实并不志同道合。那么习近平如此安排，他的考量和根据是什么呢？
这是中共历史上面一直以来的一个政治传统，那就是说呢，要强调他们自己统治的正当性。
嗯，
我觉得呢，在这一点上讲，他把这个江泽民现在抬出来隆重的就是悼念以及开国葬规格的这样的一个葬礼呢，是有这样一个考量。这个考量就是说，你看我继承大统也是非常的正当的，有前面的所有的领导人给我背书，事实是如此呢？不一定，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正当化他目前的一个政治统治，我觉得这一点上呢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个江的这个，其实人们刚刚主持人提到，人们对江的这样的一种怀念，其实是不是对江本人有一种感觉呢？其实很多问题并不完全是这样。有一个网上的说法也是很流传和非常广泛的一个说法，说有一个人把人们对所有过去领导人的这个尊敬度啊，一下子提高了很多。他的能力这么大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比较的这个结果。
嗯，
人们现在比较现政权，就是习近平统治下的就中国和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当然再回到邓小平时代，虽然这些领导人都做过一些这个违反正义、违反这个人权的事情，可是大家比较起来觉得天差地别，认为在习的这个统治下是有权利、有人权没有人权的问题。
嗯，
在这些领导人的统治下可能是有多少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习近平呢这一次呢，他自己虽然主观上按照共产党的传统想用过去领导人来正当化他现在的这个统治以及他的政策，但是事实上呢，他也让很多人去回忆起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虽然那些时光并不完全非常美好，可是人们的思想的折射或者感情的折射呢，就凸显现在很荒唐。我觉得这一点上是他现在呢处于一个在处理这个江泽民去世这个问题上面呢，他所才非常非常需要，就是他自己非常关切的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
嗯，那么除了我们看到中共体制上的考量之外呢，许多海外媒体和观察人士呢，都把习近平实际的政治考量这个因素看得很重，即习近平在抗议民众已经喊出习近平下台口号的这样一个敏感时机呢， 吸取了周恩来、胡耀邦逝世的教训，不给民众以死人压活人的这样一个机会。请教荣先生，您怎么看啊？外界传说的这种实际的政治考量呢？
这个对这个问题是很关键。这个江泽民啊，这次去世，他的布告啊，这个好像前不久在网上已经流传了，流传了这个布告。这一次正式发表的布告和那个布告，据说那个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一个把他从提升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这个就该把这个跟老毛和老邓给邓小平什么期间了。他这个以前都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要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啊，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他还加了一条什么？是军事家，他怎么有他又没打过仗，怎么听了一个军事家？所以呢，给他高帽戴得很高。这个海外分析人士啊，大家议论纷纷啊。这个其中有一个议论，我觉得值得我们这个考虑的，就是习近平他为什么把姜抬得这么高？因为他死了嘛，死了就是可以吹捧得很高，但实际上呢，他可能会事后要对姜派采取所谓的清零，也是清零嘛后面他后续还有一些动作。所以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呢，这个姜他有没有达到这个高度，这个是完全值得怀疑的，对吧？所以我们觉得呢，他这个这一次追悼会，我们明天就可以看到。另外呢，还有后续看出这个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他是有政治上的考量的。
好的，
不仅仅是好吧，是这样的。
那么，拔高对这个江泽民的这样一个评论，这是看起来呢，拔高对江泽民的评价呢，这是这一次习近平这个隆重纪念江泽民的这一个特点。但是我们说拔高呢，你要如果读了他那个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你就看到有一点大家看了是很有意思的，觉得就是说呢，对江泽民的溢美之词呢，其中有一点，外界说这实际上呢是对习近平不利。哪一点呢？就是说江泽民同志他呢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自觉的主动的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给我们树立了高风亮节的这样一个榜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简要的评论一下这个著名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一位在美国旅美的叫高鑫，他在他自己的文章中说，这不就是在狠狠地打习近平的脸吗？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现在这句话说了以后，家人们自然联想到为什么他没有这种高风亮节，主动的退出领导岗位，特别是在党内的规则有明显的这个就是传统的情况下。可是呢，他呢，我觉得他是想强调他的正当性。就是说在这一点上面，他是想要顾及两个目的是肯定达不到的。所以呢，他给这个江泽民的这样的一个评价的意思是要消弭这个江泽民，这个支持江泽民的人。因为过去有很多传说说他那个江泽民是跟他在后期是不对付的，那么他的给江泽民这样的一个评价，然后呢又符合他对这个胡锦涛的评价，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是消弭这个江派对他的不满，或者对江支持的人对他的不满。我觉得这恐怕是他最重要的考量。至于逻辑上通不通，我跟你可以这么说，现在的习近平在很多上面他的逻辑是不通的，可是他并不担心这个，因为对他来讲的话呢，逻辑上通不通，他有掌握着官方的宣传的媒介，所以他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好的，
你老百姓私下里怀疑他不无所谓。
好的，那么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他这个高鑫这个说法没有什么根据。因为什么呢？这个姜他当年就是因为这个还留任两届什么这个军委主席嘛，他本来就是起了一个坏头，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习近平这个连任可能他当时他们没有把党内啊，他们原来就是好像有一个是不是江什么这一些人一个共识啊，没有给习近平制定什么接班人什么等等，他们就是有意是不是有意他要连任的，就是说这个呢有这么一个安排。当然呢，他这次连任呢是不是合法性有没有合法，那是另当别论啊。所以江是指定习的 习作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推手，所以呢，这个我认为他这个说法值得讨论。谢谢。
好，那我们看到除了习近平和中共官方对江泽民极尽哀荣之外呢，民间对江泽民的怀念啊也很值得关注。连日来，我们看到江泽民在扬州的故居门前堆满鲜花，上海人民呢在街头列队送别江的灵柩，网上怀念江的言语意味深长，妙语连珠，别有用意。比如这两天郭德纲的一个段子火了啊，他是对自己的调侃，他说我这么优秀全靠同行衬托啊。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民众怀念江泽民背后的深意呢？
对，刚刚我们也提到江泽民本身在他执政当中有很多政策性的失误，但是呢有一个很重大的，我觉得呢，这是我们多年来搞中，因为我以前一直在搞中美的法律交流，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就是江时代他不管出现了镇压法轮功也好，或者是美国发生一些冲突也好，甚至就是说镇压一些这个民运人士也好，他总体上在官方的宣导的方向上，他是强调普世价值观。虽然他有一些杂音说啊，不完全就是说普世不是说每个国家都适用，但是他强调的是普世价值观。你看中国在这个江泽民的那个这个统治下面呢，是签订了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也就是说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文化社会那个公约权利公约。那么这个两个公约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的支柱。那虽然有一个就是人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没有批准，但是另外一个公约得到了批准。所以江在他的这个时代的话语这个体系和习完全不一样。所以人们现在怀念他，并不是怀念这个人本身在有些具体政策上怎么样。但是人们其实是怀念他当时的相对宽松的一个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折射，一个心理的折射，也是对现在政权的政治政策价值取向的一个极大的不满。
好的，我们看到一位推友叫保党功臣呢，他说我哈显好全靠习包衬托，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另外一个叫 Edward Win， 他说跟怀念毛泽东时代是一个道理。我们看到下面这个帖子在微博上，在中国国内的一个自媒体微博上面的这样一个帖子呢，据说被转载了无数次。这个帖子很有名，他说最悲痛的悼词不是关于一个人，而是关于一个时代，不是关于死者，而是关于我们自己。所以最催人泪下的悼词是什么呢？仅仅是在十年前，打死我也不信我会真的怀念他。我来请教荣先生，看来很多人对江泽民的怀念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您看呢？
对，这个江泽民啊，可以说这个我们现在怀念他就是怀念那个时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江呢，这个可以说是真正我前几天参加一个活动，我说他对中国这个推动这个中国走向世界啊，融入这个世界是功不可没的。我曾经呢这个他曾经我那个时候1996年98年我在哈佛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正好那一年哪一年我忘了，97年还是哪，这个福高一请他到哈佛大学做演讲。我这样当时正在现场，他这个演讲呢一半是中文，后面一半用英文。完了讲完以后呢，这个主持人让这个提问就安排只有两个人，但是两个提问以后他又有人要举手，当时主持人要打断，但是江泽民呢就是说可以，你可以问啊。结果他那个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哈佛大学这个礼堂讲演讲，但是你有没有听到外面对你的抗议之声？然后他就说，那我的 voice 就是啊，他还是用英文，就是可以比他还大。然后呢，这个呢，大家哄堂一笑。所以这个人啊，就是他还是在西方啊，在大家对他还是比较认同的，一个比较开放啊，比较有国际观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另外呢，他对国内呢这个搞，算他有一句名言，就闷声大发财嘛，对，闷声大发财，结果全国人民都是。都是去发财去了，那么也造成了贪腐现象，贪腐呢，这个呢，可以说是在我看来啊， 他也是让中共啊最后这个让推动中共这个腐化这个转化成他的说法就是三个代表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让中共啊慢慢变成一个叫什么呢，从执政党啊不是一个专制的党，成执政党。执政党呢这个呢后来他又没有推行下去呢，据说当时的这个保守派是不是邓丽群啊这些人啊对吧，当时都是啊反对的，所以他又退回去了。所以他如果假如再往前走一步，那么就中国共产党改成什么什么民主什么劳动党什么党啊社民党什么都可以的。现在的共产党跟马克思主义没有挂不上一点边，这个他自称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实际上根本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一毛任何关系。现在的共产党就是一个专制党，啊，那是我的看法。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推友们怎么看江泽民。一位推友叫 Eat Go， 他说江泽民在位时呢，被民间嘲讽得很厉害，民间怀念他的当然不是他的本人，而是那个少有的中共对民间较为宽松的年代。那也并非源于习近平本人的宽宏大量，一方面他不像红二代的习近平那么根正苗红，受到的这个掣肘非常多，另一方面呢当时的客观环境也不允许他像习近平那样极度收紧对民间的束缚。另外一位七哥他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相比现在江时代才是繁荣昌盛的时代。还有一位叫张胜奇，他说江泽民也不是什么好鸟，只是这鸟比那鸟强那么一点点。刚才呢，我给大家引述了几位推友们的这个观点和看法，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这样，我想请两位嘉宾呢，再进一步评价一下这个民间对江泽民的这个看法，好吗？首先，于博士。
对民间的江泽民的看法非常复杂，因为每个人感受的这个体温感受的不一样。江泽民时代有中国充满的一些就是说比较宽容也比较这个混乱，所以呢大家过去对他的评价是贬褒不一。但是现在大家目前我觉得民众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比较一致的认为他那个时代很宽容。现在因为你高压了嘛，高压人们没有自由的空间了，所以对江泽民的这个怀念其实是对一种时代的怀念。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我再讲花一点点时间讲他的三个代表。其实呢我们如果仔细看他的三个代表，就是在邓的时代曾经有过一个提法，就是说呢我们要冻结意识形态的这个争论。但是江时代是走了进一步，他的三个代表你仔细分析一下，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这个说法，它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基本的标准说法。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它也让老百姓呢，他做政治上呢，也让老百姓感到这个大家可以自由表达。你刚刚那个荣先生也讲到，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入党，所以他的党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意识形态很强的共产党，它是一个可以包容这个万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这个利益的一个集团。所以呢这一点上讲，我觉得江泽民他是走对的方向，可惜的是他没有走到底。
好的，那么荣先生。
对这个江泽民啊，他这个可以说在当代的这个这一段这个历史上啊，他是可以说承前启后。他一方面啊，他这个人啊也是很保守，你知道他上来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六四啊，六四那个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这个在上海啊，他是最早啊这个把这个世界经济导报给关了啊，这个是也是他的一条罪状。最后呢他为什么他能够上位啊，这个可能老邓看到他这一点啊，他上来以后他不是很保守嘛对吧，也不搞改革，最后老邓南巡或者逼着他走上去，所以他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是呢他这个人呢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教育经历，他是民国曾经受过民国教育，所以呢他的包括他自己的人文修养啊，动不动是背一段林肯的什么哥迪斯堡什么演讲词啊什么之类的啊，很会表演。那么相对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啊最大的一点呢就是就是说呢比较就是他是闷声大发财，这句话就说出来这个老百姓底下的心里话， 他还是比较这个，就上海人啊，上海人比较功利的，比较实力的，
是的，
实惠的啊，就这条，这个老百姓呢还是比较认同的。不像现在什么东西都卡起来，什么东西都要亲自指挥啊，然后呢就是用那个什么大数据健康码，最后把所有的人就管控起来了。
好，
这个自然叫他们就回想到江泽民时代。
好的，
谢谢。
那么对内呢，闷声发大财；对外呢，跟世界接轨。所以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居然能够让习近平呢这样隆重的去礼遇他，的确让人觉得有些不同寻常。一位啊，我们聊天室里一位观众叫的王 ZZ， 他说不要说习将斗可笑，习怎么会成为主席的，谁让习当代省长，然后升到浙江，然后又到上海当市委书记的，不是江是谁呢？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习对江有这么深的感情。另外一位叫 First Love， 他说呢，怀念江不是因为江有多好，而是和现在这一位一比较，其实也不算太差。Demon， 他说习这一次这么高调处理江泽民的逝世，却又粗鲁地将胡锦涛给抬出去，在这个疫情的节点，根本只要向外展示，现在的权力已经完全由他掌控，中国已经进入了习的时代。刚才我们这位观众很敏锐的，啊，把现在对江的礼遇同对这个啊胡锦涛的这个冷遇，把它联系起来，挺有意思。我们接着来我们的讨论啊。《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深刻指出，习如何安排江的悼念活动，将是他面临的一个挑战。既要表达对江的敬意，同时也要防止让江变成反习的象征性的棍棒。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江泽民逝世对当前中国不稳定局面这样一个影响？已经死亡的前领导人成为反现任领导人棍棒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迹象表明应该说不大，因为于邓小平那个当时就是说周恩来逝世，当时是这个为邓小平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这个主持正义的那些四五运动，以及这个胡耀邦去世，学生上街，有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这一次大家抗议在先，那个江泽民呢去世在后。那也换句话说，就是在没有这种意外，中共领导人呢，就是前任领导人去世，给民众一个机会，造成对当局的一种意外的反抗的这样一个意外不存在了，因为你前面已经在抗议了嘛，所以中国现在目前呢，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软性的，就是把这些学生呢，把他逼回到他们的这个宿舍里去，或者把他们放假。你看现在高校都全部放假。北京的高校就是说还差两个月的时间就给学生放假，这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就是说呢，他由于学生已经提前的抗议了，那么这个江泽民去世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个就是所谓的契机的可能性已经是几乎没有了。所以目前从反应上来看也是这样的，因为你最佳的时机他去世这个时机已经没有被掌握，所以呢学生也不再可能去利用其他的方法。再说呢，他取消了在葬礼上面，他取消了一个就是向遗体告别这个仪式，所以呢，他这个也没有机会去什么悼念呐、啊，去这个大规模去悼念，所以就明天呢，就看他开一个官方的一个官样文章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国葬的一个追悼会就完了。所以我感觉这一次跟过去两次不同的一个就时间点是个非常大的不同。
好的，
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我也想强调，习在他这个十年里面对社会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手段的使用，已到了作为这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确实也给民众大规模抗议增加了难度。
好的，那么威胁可能不大，但是呢，却另外有一个让习感到为难和难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刚才我们那位网友叫 Demon， 他提出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处理胡锦涛呢？如何面对另一位仍然健在的前总书记胡锦涛？尤其呢，是在发生了湖北代理二十大会场的这个事件之后，你请不请胡锦涛参加追悼会啊？未来胡离世后的后事怎么安排呢？荣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刚才于博士提的非常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这个江泽民去世能否引发更一步的学生抗议啊什么，这个好像关联不大，因为现在的抗议的主体啊是90后00后，他们对江泽民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认知或者感受啊。但是呢，胡锦涛这个人实际上他自己啊，我认为他是也可能说是自作，按照我的说法自作自受。他在的时候，早年就喊出来要向朝鲜的同志学习，他就是一个很左的人啊。那么现在习近平把他当然把他这个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拎出去，当然也是一个合法性大大受到影响的。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这两天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习。他最后怎么胡锦涛到底能不能出来参加追悼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现在还不知道啊，我们也就是拭目以待明天的这个追悼会，好吧？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如此隆重的礼遇江泽民啊，对他的这个极尽哀荣，这是不是跟习近平对他？这个知恩图报啊，一种感恩的心态呢？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有，我刚刚讲两个重大的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要正当化他的统治，因为历届领导人在这个情况下被隆重纪念，那说明他们的这个所谓大统是一致的，是一贯的。第二个话呢，他这个所谓的知遇之恩，他要这个报答这个江泽民，这也是有这个因素的，因为他要我们叫做安抚江派。江去世以后，江派的动向对他也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呢，他这样一个举动也可能是对江派的一种安抚。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刚刚好像荣伟先生也提到，其实是不是这种情况也明确表示了他对江的最后报恩了以后，咱就互不相欠了，就说呢，我对你该做到的做到了，所以将来他对江派进行动手的话呢，他也没有什么顾虑的。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荣伟先生、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